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最近呢，这个跟大家收集了一点资料，跟大家讲讲德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叫做时代转折。那这个时代转折就是德国在俄罗斯打乌克兰以后，这个德国的外交政策、军事政策、国防政策都要产生一个巨大的改变。这个字呢，是德国的这个总理啊，舒尔茨，在俄罗斯开打乌克兰以后的三天提出来的，就是2022年的2月27号。他在讲话里面就用到这个字，说德国现在是面临这个叫 Zeitenwende。Zeitenwende 是个德文字。这个字呢，这个老字。我们查查这个德语大词典，这个 Zeitenwende 它的意思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端，就是大时代的转折。那个19世纪的时候，德国用过这个字形容这个法国大革命。那个大革命啊，1848年大变到1871年巴黎公社又大变，德国呢都用这个字，这个 Zeitenwende 来形容这个事情，说现在是一个 Zeitenwende。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德国发动战争，又打法国，打得一塌糊涂，后来到美国1917年参战，这个德国被打败，这个德国的媒体呢也用这个字 Zeitenwende， 就说明了这个世界大变了。到了第二次世界打完了以后，1945年德国投降以后，这个德国的媒体也用这个字 Zeitenwende 来形容这个世界的大变化。那么所以呢，到了2022年的2月27号，德国总理舒尔茨用这个词来形容我们这个时代的结构性转变，就是说我们又面临一个 Zeitenwende， 这个是一个老词新用。那么他要说的呢，就是德国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改革什么呢？一个是外交政策的改革，第二个是安全政策，也就是防务政策的全面改革。这个呢是今天很值得一讲的，因为搞到现在，他去年2月27号就说要德国进行时代转折，转折到现在2023年的6月都快到6月10号了，这个没有看见德国这个转折的任何的一个具体的报告。那么这个到底德国转成什么样呢？好的，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讲讲德国的时代转折。在去年二月份的演讲当中，德国总理啊舒尔茨宣布德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他呢要把自己的国防开支要提高。德国的国防开支呢是去年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4%。 那么他呢就说我们要把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这个总值的 2%。现在当然没有达到，今年达到 1.6%， 提高了 0.2%， 非常的慢。德国这个大机器转起来不容易的。并且呢，那个舒尔茨在去年二月份就说要设立一个1000亿美元的特别国防基金，用于这个德国这个军队的建设。德国的军队不叫军队，它叫国防军，和日本的自卫队是一个叫法，因为都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那么这些战败国呢，它不能够有大的军队，大家都怕它，所以呢把它叫做国防军，就是 defense 啊。那么日本的叫自卫队，那么就一直就控制着自己的这个发展。德国的联邦国防军那时是西德嘛，是1955年成立的。从1955年成立这个联邦国防军以来，德国的安全政策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很少的军事的开支，维持着一支小而精的一支部队，就仅此而已，也不喧嚣这个军事的力量。但是呢，到了2022年，德国提出了要增加国防开支，并且要设立1000亿欧元的联邦国防的基金，那这个呢是德国最大的改变。那么德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呢是采取军事克制的政策，国防开支啊是不高的。在跟苏联冷战的时期，西德的国防开支是高的，因为 又跟东德接壤，那很紧张。1963年这个德国西德的国防开支占它的 GDP 的 4.9%， 差不多 5% 是很高的。但是到了2020年呢，德国的国防开支呢只有 1.4%， 那一点点钱。联邦国防军队的兵力呢，在1990年就是西德军队的人数是50万人，到了2022年呢，现在只有26万人，是一支非常小的部队。你想，好多大国动不动就是百万大军啊，德国就是一个百万的四分之一啊，就是26万的军队。那么这个舒尔茨呢，在2月份讲到了，结果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一打就打到不可收，打到去年的圣诞节前后啊，2022年的12月份，舒尔茨呢在美国的外交季刊上就发表篇文章，叫《时代转折：多极时代如何避免新冷战》，就这个署名文章就是用舒尔茨的名字发表的。美国这个外交季刊呢，是我非常喜欢看的一本杂志啊！我其实真正喜欢看的杂志不多，年轻的时候英语不好呢，就喜欢看 Reader Digest， 也就是读者文摘。到了自己都成熟了以后，到美国呢，就非常喜欢看 New Yorker 啊，就纽约客，因为纽约客文章写得好啊。怎么说，文学上的这个感兴趣和对于评论、对于报道非常感兴趣，上面的英文呢，对文字非常的高级，所以呢是我的英语提高的一个重要。那另外一个关心国际事务呢，导致我呢喜欢看这个外交季刊。这季刊呢就一年四本，我呢曾经订过，后来发觉呢真没时间看，因为它的文章每一篇都是很硬核的文章，你要从头到尾看完非常吃力的，不像 New Yorker 文章呢各种各样的都有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外交期刊后来呢我就散卖，那美国呢有些书店是有这个的，叫 Santa Monica 啊，它是有些书店呢有这个 Foreign Affairs 啊，就是外交事务嘛，中国叫做外交期刊。那么舒尔茨呢发表这个文章，我就在外交期刊上面看见了，我一口气把他的文章看完了。这篇文章呢写的呢非常的扎实，这篇文章里面就讲到了德国经历了苏联解体以后，德国这个缩小军备的这个基本政策的影响。他说我们要变成欧洲安全的保障者啊，变成欧盟内部的桥梁的建设者，我要在欧盟的内部建立这个桥梁，还有要变成全球问题多边解决方案的倡导者。这个德国总理啊，舒尔茨还说，他要通过投资军队，加强欧洲的国防工业，加强德国在北约的东部的军事的存在，因为德国在这个欧盟的东部嘛，最西部是法国，最东部是德国嘛。他呢就说我一定要让我们的这个 military existence， 就是军事的存在要非常厉害。另外他说我们要装备乌克兰的武装力量，用这些手法来维护欧洲的安全。那对于未来，舒尔茨在这篇文章啊，时代转折多极时代如何避免新冷战，这篇文章里面说，这个欧洲必须继续为自身的安全承担更大的责任啊，并且呢需要步调一致来建设它的防御能力。这篇文章非常的积极啊，就是说德国要改变自己。那么就讲两个，一个呢就是在外交政策方面，那军事方面给钱呢要提高比例了，军武装援助这个乌克兰呢。在外交方面呢，他就提到，他说德国和他的盟友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来自俄罗斯。他在文章里面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和投资强大的伙伴关系和联盟，这种做法呢值得我们德国称赞，做得很好啊。但是创造一个更加和平并且呢能够有这个弹性的跨太平洋，这个就是欧洲跟美国加拿大之间的这个跨大西洋的伙伴关系啊，不是太平洋，他说也需要欧洲和德国发挥积极的作用，也就是说不是美国单方面发挥作用。他在文章里面也提到中国， 这个总理呢，在这篇12月的文章，去年呢，他讲到2023年的11月份，他很早就来到中国啊，走了一趟，他就表示德国会继续和中国呢一起为两国的企业合作呢创造机会，也就是生意要照做，德国在中国市场有那么大的份额，这个要创造机会。他呢说现在这个不能说因为中国崛起就孤立中国啊，他说呢这个不要用这个中国的崛起就孤立中国，这是不对的。他讲到，所以对华呢他的很低调，但对俄罗斯他非常高调。那个这个最近啊，舒尔茨提出这个时代转折，就是这个德文在 Zeitenwende 这个字的时候，他就其实他舒尔茨的态度是什么东西呢？他认为全世界整个的欧洲和德国都需要变化，也就是说世界现在走向多极化，以前的欧洲一体化是为了解决欧洲内部的争斗问题，他说现在呢，欧洲内部团结要更加想办法团结以来应对外部的影响，要捍卫自身的和平，就是这个德国是非常积极的。所以你看最近这个塞维亚人在这 Kosovo 这个闹事呢，德国是坚决的站在美国的一方面，是提出这个抗议的，非常坚定，就是要有一个团结的欧洲。那个德国呢同时要根据这个客观形势的变化，在安全防务经济外交方面进行调整，你不能老不变啊！像原来的默克尔跟俄罗斯搞得那么好，那么到了俄罗斯打乌克兰，你德国突然间这个油气你都严重的依赖这个俄罗斯，你怎么办呢？这个就要调整。所以呢在这个转变的时候，这个德国呢是很强硬的，所以从去年到现在，大家看见一个在转变之中的德国。德国呢这种转变呢是让这个美国啊这个其他的欧洲国家觉得非常的开心啊，美国特别的欣赏了，就觉得你跟我同步，如果德国不同步，那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它不同步，你这个美国就很麻烦了。那个当然呢你说要变说是很好说，但是要做呢就很难。为什么难呢？那就是由于你是要有钱呢、啊、我们看到2022年的德国的国防开支占德国的这个国内生产总值 GDP 只有 1.44%， 就远远低于美国的这个投入了。那么所以呢今年呢就是2023年没过完呢，现在不敢说，但是大概呢这个在国防开支呢大概会占到 GDP 的 1.6%。 那德国的 GDP 的 1.6 大概是多少钱呢？是500亿欧元。那么当然这个德国这个总理啊舒尔茨还特别设置了1000亿欧元的特别国防基金，这个基金呢也是可以用的。所以呢这个钱呢现在今年是明显的多了，但是现在呢德国呢他缺的是什么东西？他除了钱以外，因为拿钱呢买武器买装备，现在德国的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军人不足，他只有26万军队，那么这么多装备进来你需要军队去使用啊。所以德国呢在这个两年之内他应该呢要想办法征集这个30000名的这个士兵。这德国征兵啊不容易，连俄罗斯都要抓丁的话，那德国呢就难了，那德国谁愿意打仗呢？所以德国呢现在要招募兵员它是比较困难的，钱它有，但是你要招募到军人呢这个真是不容易了。我们看看德国的这个今年三月份就有一份报告，就讲讲这个1000亿欧元的特别国防基金当中这些钱准备怎么用。这个我们看这个1000亿里面大概用于购买这个装备的大概300亿欧元，这个主要是买这个战斗机啦、直升飞机啦，也买武器啦、大炮啦、坦克车啦，这些都要购买，因为他买了以后他很多旧的就要给乌克兰呢，所以现在给乌克兰给的急他不够用了，原来乌克兰呢用不了西方的武器系统，这打了一年战，这个乌克兰呢基本上俄罗斯的东西也消耗得七七八八，那么东欧的国家呢纷纷把自己手头的俄罗斯装备都给了乌克兰，那乌克兰就拿来打， 那个当然打越打越少，那打少了以后怎么办呢？就乌克兰开始转这个北约的武器系统，而这个德国是北约当中最重要的国家，所以德国呢就把自己的旧武器都慢慢能够给乌克兰，炮弹呐、导弹呐、这个德国给的东西多了，特别是个豹一坦克、豹二坦克给了乌克兰以后，乌克兰军队呢现在看来呢越来越强大。那这个是德国，那么德国自己要添新的。那个德国的陆军是其中呢，在这1000亿里面呢，还另外拨了166亿欧元。德国的海军也拨了这个88亿欧元。另外呢，还有208亿欧元是用于这个数字化领域。那这些钱呢，其实很大很多的钱呢，300亿购买装备，另外陆军166亿，海军88亿。208亿用于数字化的领域，7788加起来1000亿的使用。不过到现在为止，2023年的6月10号了，这些装备的钱还没有发下来。这个德国呢，就说这个打了一年的战，德国变成乌克兰最重要的一个后盾啊，就是因为德国跟乌克兰近嘛，它过了波兰就是到乌克兰，所以呢，这个德国源源不断的把这个武器装备。送给这个乌克兰啊，并且呢训练乌克兰的军队怎么打仗。所以呢，这个是德国军事政策从2022年的2月开始啊最大的改变。我们记得最初的时候，美国都已经给飞机大炮了，也给这个乌克兰，要叫别的国家给了啊。这个德国呢，向基辅呢提供是什么东西？是防护头盔，又给个帽子你，那是有点搞笑。不过后来德国很快就改变了，开始提供这个步兵战车，这个叫黄鼠狼，这个步兵战车到现在呢，豹式的坦克这种重型装备又给了，一直到现在，到上个月我看见2023年的5月13号，德国呢又向乌克兰进一步提供这个价值27亿欧元的武器，这下德国就给的多了。好的，我们等一下呢再和大家讲这个德国时代转折的第二段。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和大家讲讲这个德国的时代转折，叫做 Zeitenwende。 这个 Zeitenwende 这个字 Wende 这个字呢，就是这个德文里面就是一个大时代的转折，那这个字用的很多了。那德国呢，在2022年到2月27号，德国总理舒尔茨呢，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这个3天以后就发表讲话，就是德国面临一个时代的转折，就是在更温暖。所以这个字一讲了以后，大家就觉得德国要转了。那当然，我刚才给大家讲了，德国要在军事上要增加，增加很多了，用了1000亿欧元的特别国防基金，那么300亿欧元用于购买这个各种各样的战机啊等等这些装备。那并且呢，这个数量很大。另外呢，德国的陆军是有获得了新补助的166亿欧元，德国的海军是增加了88亿欧元，另外呢还有208亿欧元用于这个数字化的领域，空军也得到很多钱。所以德国呢现在开始就给钱，当然现在说还没有给到，我想德国人呢是说话算数的，他倒是一个蛮实诚的一个民族，所以呢估计呢会落实的。那么德国呢现在给乌克兰的东西给的多了。那么当然呢，对于德国这个所谓时代转折，国内肯定两部分意见呢。有些人呢是觉得特别是德国政府内部的人呢，就觉得时代转折是成功的，它呢使得德国在防务上力量增强，在能源领域它具有更大的抗风险的能力。那我们知道德国呢严重的依赖俄罗斯的油气，在战争以前呢，但是呢很多人说德国这一年多讲这个时代转折，其实有点叫雷声大雨点小，而购买了一些军事装备，但是呢没有增加军人的数量。所以这个讲的也对，你看这一年以来德国军队人数没有什么增加，你买了很多装备，这装备要人去用啊，所以呢这个有些人说这个是雷声大雨点小。那美国英国的媒体都对德国这种转折的速度不快是不满意的。 华盛顿呢就认为到这个德国讲的时代转折呢有点海市蜃楼啊，这个 mirage 看得见走不到，德国有点这样。当然美国是过于尖刻了，德国的确是在转折。英国的金融时报也是着急跳脚说德国的转折令人失望。那么现在的问题呢，这个资金是德国房屋的实现，讲了1000亿，你有没有1000亿呢就不知道。从今年开始啊，德国的这个经济增长是放缓了，因为能源的价格提高了嘛，能源你不用俄罗斯的油气，那你只能从美国进口液态天然气，所以那个就贵了很多，这个慢了很多，成本就上去，所以影响德国的这个经济的成长。今年的去年的第一个季度就已经慢了，2023年的第一季度又往下跌了 0.3%。 那么这个德国的 GDP 长期以来都是往上升的，现在呢是连续两个季度有6个月是开始跌的。那么并且呢由于俄罗斯这个天然气这个煤这个石油都不用了，所以德国呢肯定就通货膨胀了，也就是说这个受到俄罗斯啊，俄罗斯讲是制裁德国，德国说我不要你的天然气，这个大家讲的都好听了，但是呢很多老百姓也不满啊，这个价格上涨，大家不谈政治，或者是面包的数量够不够啊，所以这个那么这个舒尔茨提出这个时代转折以后，德国对俄罗斯的政策明显的转向，这点呢大家都看得清楚。我们知道在冷战结束以后啊，1990年德国和俄罗斯是有非常密切合作的关系，特别是在能源的领域。但是呢在我们想讲德国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开打以前，德国对俄罗斯的能源的依赖有多高，天然气的依赖程度 55%， 有一半以上的天然气从俄罗斯进口的，完全就依赖俄罗斯，石油的进口也高达 42%。 所以呢这个当时的德国的总理啊叫默克尔嘛，那位女总理当了很多年的总理啊，她就说我们欧洲想获得持久的和平，那只有俄罗斯的参与啊。他的原话说，只有在俄罗斯的参与之下，欧洲才能获得持久的和平。那么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德国就开始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的依赖，大力的开发这个绿色的能源。那么从2022年的2月份到2023年的2月份，德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下降了 99.8%， 这就少得多得多了，就基本上只有 0.2% 的能源还是从俄罗斯进口，基本上完全停了。那么原来大家都把这个默克尔看作是一个神一样的人物，和俄罗斯那么好，和普京那么好，还会讲俄语，这多棒呢，到现在呢已经双边关系跌到冰点，默克尔呢也没有人提了，就把德国关系搞成这个样子。那么德国和俄罗斯现在关系也很恶劣，双方呢都在驱逐对方的外交人员。那么俄罗斯和德国将来肯定不会再有太多的合作关系，就是俄罗斯这个仗打完了，那大家也是冷脸相对，该做的生意做一点，但是不会再依赖俄罗斯了。所以俄罗斯呢本来说要把德国要把北约赶出东部，要打乌克兰的原因嘛，现在呢一个呢是把芬兰甚至呢瑞典会打成这个北约，就增加了一大堆的这个北约的国家。第二个，让乌克兰呢变成一个绝对不和俄罗斯走在一起的国家，并且乌克兰的武器系统在以后呢会高速的转向这个北约化、西方化，也不用俄罗斯的武器系统了。这个，并且呢把德国打成一个本来准备跟俄罗斯走得很近的国家，现在打成一个和俄罗斯准备对抗的国家，就是普京呢这打出来的一个特别军事行动，把自己打到一个很困难的境地。但对德国来说呢也是很困难的。现在和俄罗斯分道扬镳的德国，他呢现在对北约对美国的依赖在增加。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记得舒尔茨所投资的1000亿欧元的特别国防基金里面 有一大部分买武器。买什么武器呢？买美国武器。因为真正全世界你说最好用的武器，哪国武器呢？就美国武器啊，无论是战机、导弹、军舰，这个炮弹，美国呢非常非常的强，所以呢就拿来买美国武器，这要用钱呢。并且呢2022年开始，德国停止了从俄罗斯买天然气，以后就大量的从美国进口液化的天然气，这样是大船呢从美国运过去。美国的这个油气啊的量很足，美国现在在拜登差不多停了液化天然气的那个油页岩的这个化解的这个工程以后，美国依然自己的产量很高。那美国的能源呢估计真是很难用完，这个国家是一个进出口国，那么德国呢是个进进口的国家，德国自己没有啊。并且呢德国还大量的从这个北欧国家进口天然气，其中呢挪威的天然气很多。所以呢德国的大政策就主要跟着美国走了。那这一点呢 Joe Biden 政府是把德国呢作为欧洲政策的重心。第二个呢也是客观形势这个所致的，俄乌冲突让德国对美国的安全呢它的依赖性就增加了，就一下子打怕了，就俄罗斯这么打乌克兰，那德国和俄罗斯这么近，那动不动俄罗斯这个军队打进来，德国自己没有防御力量怎么得了啊，所以要赶快的要绑紧和西方的关系。所以这个普京这一战呢真正是打出了德国的时代的转折。那么俄罗斯在这个政策里面呢，当然呢他对中国呢也有变化，不过呢这个对中国的变化到底什么呢？没有。因为舒尔茨2022年的11月份还第一个跑到中国来访问，就说明他重视和中国的关系。那么德国呢是要制定一个新的国家安全政策，这个应该是说舒尔茨的这个时代转折的里面的重中之重，就是国家安全的战略。那个德国外交部2022年的3月份举行过国家安全战略的讨论会，那么就说我们要出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份德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这个政策。那么那个德国呢要做出一个新的安全的这个安排，那并且要构建新的伙伴关系，但是闹了一年多到现在为止，这个德国这份战略的报告还没有出台。我呢经常的等着看，那德国有没有战略呢？没有的。这个战略呢我们听德国之声的这个介绍啊，说大概今年的六月中旬这个政策可以完成，但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呢没有闹出一个政策呢？就是德国的执政的三个政党啊现在没有达成一致，在很多问题上呢是闹不同的意见。那个德国政府呢这个当然呢也要制定这个战略政策，也要对中国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呢是比较难做的。那么德国现在有些泄露，去年11月16号德国的民进周刊就开始披露了由德国外交部牵头起草的对华战略的文件。以后呢德国的经济部有一份叫做内部中国政策指南的这个机密文件呢也被曝光。那么这个呢并且德国的外交部长这个贝尔伯克也在准备自己的对华战略的文件的草案。那么对于华战略的争议的焦点其实有几点现在过不了关，在德国的政党里面。第一个，哪些领域允许中国的企业投资，这个是比较敏感的。第二个是台湾问题，所以呢德国对华政策迟迟出不了台的原因呢有两个，那其中一个是德国的三个执政党在对华政策方面有着强烈的分歧，第二个呢就是德国国内的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团体在对华关系上有不同的利益的诉求。这个其实呢也难，舒尔茨他呢要保持德国和中国之间的这个务实的合作，又要强调双方的竞争和制度的对抗，要强调这个加强，那又要对加强又要合作，这个其实是很难的。德国对华最强硬的是绿党，这个 Green Party。德国绿党呢主导了德国的外交部和德国的经济部，这两个部呢都倾向对中国的更加强硬，而其他的人呢不愿意。德国最不愿意和中国关系搞僵的就是德国的商界，德国的大公司啊太多了， 德国什么大众汽车啊、宝马汽车啊、这个奔驰汽车、啊、这些大企业，还有德国的机器出口啊，这个中国呢对德国的东西还是蛮喜欢的。不过我看汽车，德国汽车在中国现在市场要大跌了，因为中国自己的电动车是发展的很快啊，当然也包括这个特斯拉在中国卖的还不错，但是呢这个深圳的这个比亚迪最近发展的很快，所以这些呢就是一些问题。所以德国商界呢不想和中国脱钩。那么德国的每日经报最近有篇文章也说，德国大概有100万个工作岗位是依赖于对中国的出口，那对中国不出口，从中国进口东西有限，但是对中国出口的赚钱多，所以呢有100万个工作岗位是有关的。德国大概有5500家公司和中国呢这个有很密切的商业的合作，这5500个公司100万个岗位，所以呢中国市场对德国工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如果减少和中国的交往，德国的经济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德国呢它有很大的脆弱性，能源上长期依赖这个俄罗斯，现在和俄罗斯关系坏了，用了1年的时间现在转过来了，但是成本会增加了。但是现在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他现在举棋不定，他一方面要和中国做生意，第二个呢对中国呢要加强技术的防控啊等等，所以他是两难的局面。德国对华的关系现在处于一个我们叫调试期，或者我们叫做过渡期。德国一方面很想享受跟中国过去的经济贸易来往的这个红利，但是呢又努力的想在政治上和中国拉开距离啊，保持跟西方站在一起的立场。所以呢这个德国对华的政策总体的来说就是一种去风险的政策，也就是说不能再冒太大的风险了，和中国要做生意，但是你不能掉在一根绳上。那么所以呢现在德国要减少对中国这个投资市场的依赖，你不能说老是把所有的资金投在中国做工厂生产出口到中国，这个不行的，这个你要想办法加强和其他国家的联系。所以现在德国呢一方面和中国保持这个良好的关系，大家不撕破脸，但另外一方面德国呢积极的寻求其他的这个合作啊加工的地方，其中越南啊印度啊这些地方都是德国的非常重要考虑的地方。那么时代转折的这个政策，我们知道德国呢是希望在欧盟和世界范围内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要改变自己以前的经济强大政治弱小的这个整体形象。德国呢是一个非常看重欧洲一体化的国家，它是要崛起成为真正的地缘政治力量，那当然呢这要推动这个欧洲事务。但是不过有一点，如果一个强大的军事的德国崛起，那对于欧盟内部，对于法国和其他的国家来说，这个也可能是一种威胁。所以呢德国现在这个也很困难，不崛起不行，崛起也不行。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德国的时代的转折，我们明天再见。